姊妹平安，请弟兄姊妹将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今天讲的经文在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七节。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七节，请弟兄姊妹听，我来念。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人赶鬼无非是靠鬼王尼希伯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之下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之下纷争必站不住。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下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比西伯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论断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入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绑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好树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也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你的国度在哪里。因着你的话语啊，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这一切都是在你的话语中指示我们的，让我们存着谦卑的心、受教的心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求你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遵循你的话语，做讨你喜悦的人，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题目，讲到题目是两个国度。我们首先分享这两个国度是对立的两个国度。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念的经文二十二节前面，主耶稣讲完了有关安息日的信息。我们知道安息日是对基督徒而言的，是我们天国子民应该遵循的。我在上一次讲到中讲过安息日。当主耶稣讲完了安息的信息以后，有一个人将一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这里。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带来又瞎又哑的人，这一件事不是件偶然的事情，不要碰巧了，正好有个瞎子、哑子，瞎眼的哑巴被带到了。从圣经启示来看，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安排之中，因为到主耶稣后面所讲的信息是有关上帝国度的信息，也就是说，带来一个又瞎又哑的人来到主耶稣跟前。那我们来 这是圣经所启示上帝国度的序言开始。我们知道肉身的瞎子，肉身的哑巴，他无法看到这个世界，也无法与世界上的人对话。主耶稣医治他们以后，主耶稣医治他以后，他就能看见了，他也能够说话了。主耶稣能够医治肉身又瞎又哑的人，我们更要看到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主耶稣更能医治属灵生命中又瞎又哑的人。当主耶稣将属灵生命，将我们灵里的眼睛打开，将我们灵里的嘴巴打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国度的荣耀，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如果我们灵里的眼睛不打开，我们看不到，我们只看到世界上那些在人看来很荣华很富贵的东西。当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以后，这世界的荣华富贵在我们眼里都不值一分钱。当我们灵里的嘴巴打开以后，我们就会说出赞美上帝的话，就会称赞上帝。所以我们看到接着这个肉身又瞎又哑的人，让我们要体会看到上帝国度的降临，要让我们看到为上帝国度的荣耀开口来赞美他。有许多朋友都很喜欢看神迹，很喜欢看上帝行神迹，希望上帝能够将一个肉身的哑巴治好，肉身的瞎眼看见啊，这是上帝的神迹。其实主耶稣行了一个更大的神迹，主耶稣2000年来打开多少人心灵的眼睛，只能看到上帝的国度，只能看到上帝的荣耀。主耶稣2000年来打开多少人心里的头，能够开口来赞美上帝，来开口来荣耀上帝。这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这一切都是主耶稣降世为人他的作为，使罪人得以见到上帝的荣美，来悔改归向上帝，来悔改让我们归向上帝，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上帝的国度与撒旦的国度是完全对立的两个国度，我们不要以为在这两个国度中间还有一个相较的地方，既属于上帝国度也属于撒旦国度，没有，不是属于上帝的国度就是属于撒旦的国度。主耶稣在第30节说，不与我相隔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因此我们看这两句经文就知道，我们不要想我们现在可以活在世界上，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享受世界的最终之乐，把上帝的话放在脑后，根本不想按照上帝的话来过地上的生活。我们却想，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却是守护上帝的国度的，这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国度是没有相交的地方，我们在地上我们不属于上帝国度，将来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也不会属于上帝国度，也不会进入到天国那永远的福乐之中。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与耶稣基督相合，那么就是敌基督的。所以说我在这两个之间不可能有共存，所以我们不要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自己做主的认为，或者说我们的朋友们不要认为活着的时候我没有信主啊，临走之前我再相信，这样我活着的时候我可以享受地上的所有的最终之乐，然后呢临死之前我说我信主耶稣了，我就可以进入到上帝国度里。活着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信上帝，你就是一个敌上帝的人，一个敌上帝的人，那又如何能临终之前瞬间就变成上帝的儿女，这是不可能的。或许有人说，特别是那些对基督教比较熟悉的朋友说，你们基督教不是说因信称义吗？ 啊，既然说因信称义，我临死之前我说我信了，我就称义了，我就是上帝的儿女了。这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解释上帝的教义，这是对上帝因信称义的教义的曲解。因信称义的教义重点，重点中的重点，是因为罪人不能凭着自己的行为来到上帝面前被称义，所以上帝让耶稣基督降生，为我们成就救恩，使我们相信的人可以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因为我们不能做，我们做不到，所以上帝的怜悯和慈爱才告诉我们，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称义。不是因信称义教义，不是说我嘴里说我相信就完了，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教义里面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因信称义的教义往往被人曲解，不但被那些朋友们曲解，甚至被许多基督徒曲解。我们会基督徒会从另一方面来否认因信称义的教义，我们基督徒很许多时候都要想确定自己是不是在上帝国度里，是不是自己有得救的确据。如果没有得救确据，就很悲伤。所以说，我们都希望自己有得救的确据。曾经有一个人分享，他说他自己没有十分把握有得救的确据，他告诉别人，别人就告诉他，你应该有得救的确据啊。因为你每年读圣经读一遍，你每年读圣经读一遍，怎么会没有得救的确据？你就得救了。这就是对因信称义的曲解。每年读一遍圣经重要吗？很重要，对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但是每年读一遍圣经，并不能够使我们成为得救的人。也不能够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如果每年读一遍圣经可以使我们得救，如果每年读一遍圣经使我们有把握我们是有得救的确据，那么到我们年老的时候，到我们眼睛昏花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能力每年读一遍圣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得救确据就没了？如果我们得救确据建立在每年读一遍圣经上，当我们不能够完成每年读一遍圣经的时候，我们得救的确据就失去了。而且随着我们年龄的越来越增加，我们可能根本读一卷书都困难。我母亲就是拿着很大的大背放大镜，还要举着高高的这么看，一个字一个字看。大家知道拿大背放大镜你只能够看一个两个字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麻烦是什么？你会看串行，看，哎，怎么我和你们念的我怎么找不到了呢？看串行了。所以说他要读圣经是很艰难的工作，但他每年坚持读，他怎么坚持，他都可能每年读一遍圣经，那么他就没有得救的确据了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得救完全是因着信，完全是上帝所做成的工作，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己舍身生命，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将我们从罪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成为在耶稣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当我们真实真信的相信，我们就得救了。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凭着我们的口才，也不是凭着我们，不是凭着我们任何的东西，就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只是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借着这个恩典我们成为新人，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当然这个相信绝不是我们口头上说我相信了这么简单一件事，也不是我们头脑里的知识范围的这种相信，我相信了历史上有一位耶稣基督，这些都不是 因信称义的信，因信称义的信是一种信入的信，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投入。我们在生命中相信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生命中的相信结果会怎样呢？当我们生命中真正的相信耶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耶稣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真的相信的时候，耶稣一定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你的心中有没有耶稣，在你的心中有没有设一个宝座让耶稣基督坐在你的心里？如果说没有，没有你没有信，你信了耶稣基督就是在你心中的坐的宝座。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想到荣耀上帝，都要想到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我是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我现在活着的再不是自己，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就是真正相信因信称义。的确，当你在你心中为耶稣基督这位君王设了宝座以后，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你说我没有他的位置，耶稣基督只是在我的脚后面，只是在我实在没事干了我才想到他，那你这个信很大的问题，不是真正的信。当然我不是说你一信就是有这么个宝座完全的，你很清楚的有个宝座设立在你心中，但是如果你信了五年信了十年你仍然没有感觉到耶稣在你心中有一个宝座的话，那就是很大的问题。当你信主五年十年以后，你会感觉到你心中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所以说这个信不是说我临死之前我说就我信了就完成的。如果有这样想法的人，那么我可以说你已经设计好我要有这样的想法，我准备做这样的事，可以说你与天国无分，因为你自己在做主，你自己在做王。当然有的人说哇，那信主以后 很多事情啊很麻烦啊。对也不对，其实信主以后很简单，只要你真正相信了，你就一个心去追求认识上帝，追求去遵循上帝的话，做讨上帝喜悦的，就很简单。但是往往有些人信主以后认为不那么简单，他不在上帝的话语上追求，他仍然自己做主，他虽然说相信了，所以他内心的征战很大，说自己相信了却要行主耶稣不喜悦的事，行事为人仍然按照我们旧的生命没信主之前一样做，却没有真正的归向耶稣基督。但是他确实他说他信了，而且不但他说他信了，而且确实他在教会里受洗了。这样的人我用个什么比喻呢？就像他在上帝面前挂了一个号，我说信了，我也受洗了，我已经挂了一个号了，然而呢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到我想知道自己忙完世上所有的事情以后啊，我来了，我挂过号，上帝我挂过号，我曾经受过洗，我是你的儿女。我告诉弟兄姊妹，你自己挂的号在耶稣基督那里是无效的。当你忙完世上的事，你说上帝啊我挂过号我现在回来了，无效的，在上帝那边找不到你那个号挂的号。所以说我们要看到天国子民，所谓作为一个天国子民，作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品德是真诚。在信仰上你一定要真诚，你不要和上帝耍手腕，不要和上帝耍心机啊！我先发个号，然后我世上的事我忙
该忙怎么忙就怎么忙，从来没把上帝放在心中，我挂一个号就可以了，到时候我忙完了我来到那里找我那个号。基督徒最重要的品德真诚，你在信仰上一定要诚诚实实的，你既然信了你就要诚诚实实的信，你既然信了你就要认认真真的信。你如果和上帝耍心机，死的一定是我们自己。你怎么耍，上帝根本不接你这个招。所以我们能够相信福音，我们能够归信耶稣基督，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没有一个罪人是能够真正的悔改归信耶稣基督，首先是圣灵苏醒了我们的心。所以圣灵一旦苏醒了我们的心，我们就会必然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认真的虔诚的单单去追求认识上帝的基督徒。主耶稣在30节31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什么？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赦免。其实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做了很多罪，犯了很多罪，也说了许多亵渎的话，甚至可以说在信主之前我们都不认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救恩是有效的。主要是说这些罪都可以得赦免，而亵渎圣灵、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当我们亵渎圣灵的时候，当我们不把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看为宝贵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耶稣，只是我们可能口头上还说啊耶稣是救主，但是绝不是圣灵心中的承认，这样就是干犯圣灵。干犯圣灵就是否认圣灵在我们心中为我们做的见证，不能够真正的从心里来认识这位救主，那么我们的罪是不得赦免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另一处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说当我们亵渎圣灵、干说话干犯圣灵的时候，就无法明白真理。所以一旦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就不可以再亵渎他、干犯他。我们既然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认识主耶稣，已经在我们心中来认识这位福音，所以我们就要抛弃人的智慧，我们就不要自己做主安排属灵的事。许多时候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那边追求属灵的事。主耶稣在这里严重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亵渎圣灵，这个罪是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的。因此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名下的基督徒，一定要在圣灵中依照圣经启示的真理来追求属灵的生命，一定要在圣灵的引导下，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按照我们属世的方式来追求属灵的事。我们属世，我们在世上，我们可能有很高的学问，有很做了很高的位置， 但是在属灵的事上，你不要把这些世上的位置、世上的智慧、世上的学问用在追求属灵的事上。你这样的追求，凭着自己的喜好，凭着自己属世的能力来追求属灵的事，你可能会在世上得到一些属灵的满足。这个属灵就带引号的，我们自己以为很属灵的满足，但这绝不是真正的属灵。当我们不在圣灵中去看圣经，不在圣灵中去认识真理的时候，就是献给圣灵的工作，这是永远不得赦免的罪。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警醒，我们不要亵渎圣灵，不要离开圣灵去用我们世上的知识学文去看圣经，去理解圣经，而是要在圣灵中，在祷告中好好的明白上帝的话，上帝话语中的意思。我和大家分享第二题目，撒旦对上帝国的攻击。我们知道，当上帝的儿女聚集在上帝的国里的时候，撒旦一定是不甘心的，他会用各种各样的诡计将人拉出上帝的国度里面。撒旦诡计之一就是让我们怀疑上帝的话。上帝岂是真说？这是亚当堕落的时候，夏娃亚当堕落的时候，蛇引诱他们，上帝岂是真说？作为基督徒，一旦在圣经这个权位上打折扣，撒旦的目的就达到。当然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没有，可以说没有几个人能够明目张胆地否定圣经的权威，许多人都在那里高呼圣经绝对的权威。然而遇到具体的事，具体解释圣经的时候，他就给圣经打折扣，圣经的权威就打折扣。新正统派他们认为，只有当圣经的话对我说的时候，这个话才是上帝的话，当圣经的话没有对我说的时候，它不是上帝的话。圣经的权威在哪里？完全没有。那么圣经里哪些是上帝的话，取决于我们选择，我们所做决定。完全否定圣经的权威，当然这是一个派，新派。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否定圣经的权威。如果一个人活得完全按照圣经，圣经的确在他心目中是最高权威的话，他一直活出基督的形象之气，没活出来，因为我们在圣经的权威上打折扣。上一次讲到，我讲了安息日，在安息日不可以做六天可能够做的任何工作，你这个工作六天能够做的，你就不应该在安息日做，除非你这个工作六天里不能做的。比如说很简单，安息日你做早饭，安星期天的早饭，我不能说我在六天把星期天早饭做出来，中饭晚饭三顿饭我全做出来，你全吃凉的，上帝不喜欢，因为你的胃也不是你自己的。这种事情我绝对不向法利赛人说不可以做。星期天到礼拜堂来聚会，你必须开车，最远的可能要开30分钟40分钟，你说星期天走这么多路是不可以的，我礼拜六先把它做出来，不可能。你礼拜六晚上来到这里等等过星期天，就是除了六天不能做的事，星期天可以做，六日可以做的事，星期天不可以做。这就是第十诫命守安息日的规定。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遵循了呢？其实我们 多多少少都会犯违反安息日的规定，因为安息日只让我们思想敬拜上帝，思想上帝的话，我们不可能每个人在安息日全在思想上帝的话，你不思想上帝的话你就违背安息日。前段时间国内有个正在贵政的教会，他一个同工星期天叫上教会的另一个弟兄帮他搬家，教会的那个教会的带领同工说，他说对这位同工说，你干犯了安息日。那位同工说他认为星期天搬家没有干犯安息日，所以说那个教会就把这件事反映到我们教会的长老。搬家这件事情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都能做，不是必须礼拜天做的事情，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可以搬家。那么星期天搬家一定是干犯安息日，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造成我们必须礼拜天搬家。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你礼拜一到礼拜六你借车搬家，借车你到处去借没借到车，这是客观原因，对不对？或者说你这个礼拜天你身体一直非常软弱，没有一点力气，到礼拜天好一点了你就可以搬家，这是客观原因。所以说礼拜天搬家它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是你们千万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找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不成立的。我必须在这里说，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上班我请不下假，你千万不要用这个理由说我必须礼拜天搬家。我告诉你，礼拜天的假更难请，礼拜天是向上帝请假，礼拜天是属于上帝的，你向上帝请假你怎么请？所以礼拜天的假期不可能请下来，永远请不下来，那是上帝的假，那是日子属于上帝的。除了这个理由以外，你别的理由我都可以承认你存在成立，但是有这些种种的理由，我们礼拜天搬家仍然是干犯安息日。那牧师不对啊，你这么多理由我怎么还？对啊，这些理由只说明我们人的有限，只能说明我们人的软弱，并不是我们可以违反安息日的必然条件。我们承认我们软弱，我们承认我们有限，我们不能够在礼拜一到礼拜六把这个搬家的办好，而且呢房租金呢房子租期到礼拜天是最后一天，那你礼拜天搬家可以，但是你必须你还是干犯了安息日，只是我们软弱和有限。所以说干犯安息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干犯了安息日，不要因为我们干犯了安息日去篡改上帝的诫命，说上帝没有说礼拜天不可以搬家，把上帝的诫命降到我们能够做到程度，这就是否认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权威在我身上没有果效。当我们否定圣经的权威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这一次干犯安息日，我们是犯了更大的罪，是抵挡上帝的罪。其实类似这样的情况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会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圣经有关男女不同的工作角色，圣经很清楚的教导，从创立世界，从创造的层面来说，上帝已经设立了男女工作的不同角色，这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然而现在却有人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还说这些，来否定圣经的权威啊！时代不同了，上帝所创造的时候不同角色就可以抹杀了，圣经说话就不算了，没权威了。圣经明明设立了一男一女婚姻这个圣经的权威，然而今天举目看过去，各个国家都在否定这个权威， 连教会也在否定这个权威，承认同性恋的合法婚姻婚姻就是否定上帝圣经的这个权威。总的来看，自从启蒙运动以后，人们不再以圣经真理来看这个世界，而是以这个世界的知识理性来评判圣经。所以基本我可以这么说，真正基督教属灵比较有名的作品全是在启蒙运动之前。启蒙运动之前，人不是没有理性，但是他们又在信仰的大的框架下来用我们人的理性，在承认上帝作为承认上帝的权威的前提下来用我们的理性来认识这个世界。启蒙运动之后，这样的人少了，我不能说没有，少了，多数的人都是用社会的知识，用人的知识来评判圣经。所以你现在启蒙，现在特别到今天这个时代，你去看许多基督教的文章，他们都是凭着自己的理性在做学问，而不是以圣经，以我们的信仰根这个根基来做学问。其实基督教理论的败坏就是从那些人开始，以人的理性做信仰的学问，而不是以信仰为基础来做学问。我们基督教很多书可以说在人看来头头是道，在上帝如果你去拿圣经去一衡量一对照，没有任何价值。所以今天的书很多，弟兄姊妹要注意，要看好书，看那些从信仰角度出发去写文章的，而不是从知识角度去谈信仰的文章，那一定是偏离圣经。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撒旦攻击上帝国度的另一种伎俩。当主耶稣医治了又瞎又哑的病人以后，第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我们知道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大卫的子孙这词在希伯来人里面，在犹太人里面很清楚，所说的大卫子孙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从大卫支派而出的。所以说犹太人说大卫的子孙就是称呼他是弥赛亚，就是指着基督所来，就是那位旧约预言要来的基督。当法利赛人听到众人如此说的时候，这些犹太教的宗教的领袖他本应该高兴，但是他们非常害怕，因为他们所传讲的与主耶稣所传讲的不同。而且我们从四福音中也清楚地看到，主耶稣一直在谴责这些法利赛人。所以当众人认同主耶稣的传讲是来自上帝，他就是上帝所高的那位基督，是上帝来传福音给我们的，法利赛人就害怕。如果主耶稣是那位基督，那么法利赛人他必然不属于上帝的，因此法利赛人就要抵挡耶稣所传讲的真理。法利赛人抵挡耶稣所传讲的真理一个方法，就是把耶稣基督推到撒旦的国度里去，他属于鬼王比西伯来赶鬼。鬼王比西伯就是撒旦的鬼王，就是撒旦的另一个称谓。当他们把耶稣推到撒旦的国度里去的时候，那么他们就站立住了，他们就可以说我传讲的才是从天国来的福音。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主耶稣从三个方面驳斥了法利赛人的荒谬说法。第一方面，在第二十五 到第二十六节，如果主耶稣说，如果主耶稣是从鬼王那里能力来赶鬼，那么就是撒旦的国自相纷争了。撒旦的国如果自相纷争，这个国必占领不住，撒旦的国占领不住，那么就不会有被鬼附的人。这个国占领不住，没有了，就不会有被鬼附的人。第二方面，第二个细节，法利赛人他们一直自以为自己是属上帝的人，所以他那时候假冒伪善，他教导他们的弟子赶鬼要奉上帝的名赶鬼。那么主耶稣说了，你就是你的弟子都奉上帝的名赶鬼，那么你的弟子就要论断他们的是非了。第三方面，第二十八和二十九节，二十九节主耶稣说，人怎能进到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绑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所以说赶鬼的人一定他的能力一定要大于魔鬼，一定要大于撒旦。主耶稣这句话比喻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他的能力没有撒旦大，他怎么能够捆绑那位壮士呢？他只有把那位壮士那位魔鬼捆绑住，他才能得胜，才能够控制，将从魔鬼手中控制的人中拯救出来。所以说赶鬼他一定属于能力大于撒旦的能力，唯有上帝的人上帝的灵的能力大于撒旦。主耶稣以这个例子证实了他靠着上帝的灵赶鬼。所以说主耶稣说他是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表明上帝的国度临到了这个世界。主耶稣从三方面有力的驳斥了法利赛人攻击上帝国度的诡诈伎俩，将真理推向谬误，这是撒旦使用，撒旦对上帝国度攻击的又一个伎俩，将真理推向谬误，给他定位为谬误。就像说主耶稣赶鬼是靠鬼王赶鬼，将主耶稣从上帝的灵将他推到撒旦的国度里面。撒旦今天仍然在使用这个伎俩，我们不要以为啊，但是主耶稣时代撒旦用这个伎俩，在今天撒旦仍然用这个伎俩。我们教会走改革中道路已经整整四年，在这四年中，我们可以说每个弟兄姊妹因着对真理追求的认识认真，在真理上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有 很比较深的认识，就是说什么是福音真正的能够明白。而且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因着明白这个真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都有很大的转变。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包括我在内，明白真理不一定说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就完全能够合乎真理，首先是明白真理，然后慢慢的这个真理才会变成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不可能我们明白真理的真理在我们头脑里直接就马上转换成我们生命，这是有过程的，这个过程五年十年都不稀奇的，因为生命的改变的确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不明白真理，生命永远不会改变，至少永远不会改变成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所以说我们教会这四年以来在真理上有一个很大的长进，但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的确还有一个过程。我们与那些清教徒比，我们的生活就没有像他们那么近前，没有像他们那么单纯。要知道清教徒是改教以 以后的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他们是承接了上一代的改教真理，他们从小从能听懂话的时候就能够受到正确真理的教训，这是我们缺陷的。但是我们在走上去，必须承认，我们在走上去的过程中，我们也承认我们与真正清教徒的生活有很大的差距，就是这样。那些不敢宣称自己要归正的人，那些不明白什么叫改革中的人，却给我们教会冠上极端教人的名号，将我们推到一个错误的位置，极端教人。那么两点三点的案例链就变成了教人，我们支持坚持五点的就变成了极端教人。当把我们推到错误的位置的时候，他们就表明自己的正确。我在这里说这个话，只是为了让弟兄姊妹警醒，我们不要被别人这种错误的攻击吓到。哎呀，我们是不是走太过了？我们远远的不到，不是过，我们远远的不到。不要被他们的这种把我们推向另错误的谬误里面，我们被他们吓住，以为我们是不是过了？我们是想，没有，我们还不够，我们还没到。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坚固自己的信心，我们走的改革中路，我们走的宗教改革的路，不是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走对了，而是我们踏着两千年历代圣徒的路在走。这两千年历代圣徒，他们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明白真理，制定了信仰告白，我们也在圣灵的引导下，通过圣经的学习，通过对他们信仰告白的学习，我们认定了这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一条路，合乎上帝心意的一条服侍上帝的路。只有走上这条路，我们的服侍才被上帝悦纳。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些撒旦的攻击所迷惑，要坚定我们自己走的是一条讨上帝喜悦的路。当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我相信一切都很清楚了。第三点，我和大家分享对撒旦国度的批判。三十三到三十五节，圣经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其实这三节经文的重点是后面，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规律。为什么主耶稣就说你们或以为好树结好果子，他从这里开始。所以说这里以为，你们或以为，你们看圣经里说，你们或以为好树果子也好，这个以为翻译的很不好，我加上这个以为，以为啊，其实不是这样。按中文的理解，以为你们错了，你们不要以为是，对不对？我们经常用这样话。其实呢，翻译成以为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多意义的动词。其实我们在英文中也有很多动词，你可以翻译成很多很多中文的意思。这个希腊文也是可以翻成许多意思的动词，翻译成以为在整本圣经里只有在这里，所以说呢翻译的不是很准确，表达的意思不是很准确。我们大家看英文可能能够看很清楚，因为我英文不好，所以说我们看其他的中文版本， 吕正中的中文版本他是这么翻的，你们要认清或是说好树而它的果子也好，或是说坏树而它的果子也坏，树是由果子而被认识的。当然新译本翻译的更加直接，你们种好树就结好果子，种坏树就结坏果子，凭着果树便能认出树来。所以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我不要在这个以为这里面多去绕，其实主耶稣最主要是要讲明的是后面的善人所行的善，恶人所行的恶，是由他们的本性决定的。树好结好果子，因为树好是树的本性决定的；树坏结坏果子，因为树的本性决定的。所以说，我们要看到所有的好行为、善行，认识上帝的行为，认识上帝的善，都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认识上帝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会有认识上帝、讨上帝喜悦的好行为。在这里说，要判断，就是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就是说好树结好果子，这是我们判断树是不是好的一个条件，根据树的果子我们来判断树是不是好。其实这很容易，对不对？我们吃个果子很好，哦，这棵是什么树啊？我们马上问了，对不对？什么果子啊？什么树啊？我是不是我也种棵这样的树？判断树比较容易，然而要我们判断人就没有这么容易，因为许多恶人他也能够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来迷惑我们。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判断恶人和善人，就不像判断好树和坏树这么容易。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还是能够判断好人和善人和恶人，因为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果结与果髓都能自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上帝的话是有功效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哎，上帝的话是有功效，我相信有功效，但是在我身上好像没有功效，我就是不能够很好的去判断善人和恶人。上帝话没有功效，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领会、明白、掌握上帝的话。当我们更多的掌握上帝的话，按照全本圣经来掌握上帝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判断能力就会提高，上帝话的功效就会显得越多。不过还回到原点，明白上帝的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除非我们在圣灵中，我们谦卑在上帝的话语底下，我们来看上帝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领会上帝的话。然而这个世界，然而我们的私欲都会诱惑我们，阻挡我们去认识上帝的话。不仅仅这些，更是那些假冒伪善的人，虚假的属灵高调，也会阻挡我们，误导我们去明白上帝的话。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同样是六章四十八到五十一节，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必定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当然主耶稣在这里说，他所吃的粮、吃下的粮就是我的肉。这个肉我们不要以为真正的是主耶稣肉，而是应该理解为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所口中所说的话。 所以到第六十三节，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所说的话，整本圣经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唯有借着这个生命的粮，唯有借着主耶稣的话，唯有借着我们手中这本圣经。圣经的教训就是基督徒生命的粮，属灵生命吃这个生命的粮，不能偏食，不能只吃我愿意吃的那几句话。属灵生命的偏食比属肉体生命的偏食产生更严重的问题。你属肉体生命的偏食，最多是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我的身体就没有那么健康；而属灵生命的偏食会影响到生命的本质。如果你偏食，只读圣经中某几句你喜欢的话，你所产生的喂出来的生命就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而是你所认定的生命。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警醒的。我们要从整本圣经、整体圣经来认识这位上帝，来整本圣经的灵粮来喂养我们里面属生命的粮。今天基督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口号，生命传递生命，我们追求生命，我们是生命影响生命，生命传递生命，这种虚妄的属灵化很有迷惑性。一群罪人，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里面仍然，我们虽然被称义了，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是一个有罪性的生命在里面。如果我们的生命影响生命，生命传递生命，我们只是会将我们自己喜好的旧生命影响另外一个人他自己喜好的旧生命，一个追求世俗的生命影响另一个去追求世俗的生命，另一个去生命去追求世俗，一个假冒伪善的虚假生命影响另一个生命去假冒伪善。生命不能影响生命，唯有上帝的道才能真正的使人影响生命，使人生命归向上帝。或者弟兄姊妹说，哇，这样来说基督徒的生命不太重要了，我绝不是这个意思。基督徒的生命见证仍然非常重要，重要的不是说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来影响别的生命。我记得见证的时候有个弟兄说过，向家里人传福音是最难的，如果生命影响生命，能影响生命，那么向家里人传福音应该是最容易的。那么基督徒好的生命为什么牧师你还强调这么重要，就是很重要。基督徒好的生命是见证上帝的道在我们生命中的能力，因为我们信上帝了，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有能力使我的生命得改变了。我们见证的好生命见证的是上帝的道，使那些没有归向上帝道的人能够降服在上帝的道底下，让上帝的道来改变他的生命。影响能够使我们生命成长的是耶稣基督的话，是圣经的灵粮，是上帝的道，而不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太有限，我们的生命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火花，有一点好生命也是有限的。我们还是一个被称义的罪人，所以说那种说生命影响生命，生命传递生命的人，说这样的话的人，他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真正里面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不会说这种话，他也不敢说这种话，因为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来源于上帝的道。既然我们的生命是来源于上帝的道，我们怎么会说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别人生命？ 所以说这种话的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从哪里来，他都不知道。唯有上帝的话，唯有整本圣经，唯有整本圣经的真理，才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生命。这生命的改变，首先是我们头脑中知对真理的知识的认识，然后这个知识的认识慢慢的每天放在我们心中搅摇，让它慢慢搅成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生命才会发生变化。改变我们生命的唯有生命的粮，就是整本圣经。主耶稣在36与37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主耶稣在这里说，凡人所说的闲话，这里的闲话我们不要理解为通常我们人通常所说的闲话，类似今天你好吗，今天晚上你吃什么了，这些话不要把这些话当成闲话，不是这些话本身，像类似这样温和的话，这样关怀的话，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今天饭吃过没有，其实大家都知道，就你2、3点钟饭吃过没有啊？一般都吃过了，2、3点钟谁不吃过饭？就是变成我们不要把这个闲话理解成这样的闲话，这样的闲话是没有义与罪的问题。你饭吃过没有啊？是义还是罪？这里所说的闲话是将有关信仰重大的问题当作闲话来说。就像我前面所说，生命影响生命，你有生命根据吗？没有生命根据，你不要把它当随随便便像闲话那样张嘴就出来了。当审判的日子，这样的话上帝全要审，全是上帝审判的依据。在信仰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说一些误导别人的话，我们要说那些建立人的话，要说那些有圣经根据、从圣经所出来的、能够使人得帮助的话，更不要为了彰显自己的属灵说那些虚妄的属灵的高调，并不能建立人，却迷惑人，把人引向企图意。我们对那些属灵高调的话也不要帮着去传播，所有一切混乱上帝道的话，只要我们说出来的话是混乱上帝的道，混乱是不是圣经真理的话，在审判的日子都会被定罪。而我们传扬纯真上帝道的话，从圣经所出来的话，才是蒙上帝悦纳，才会蒙上帝纪念。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知道你，也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我们在这里向你开口祈求，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求你的能力借着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能够遵循你的话，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做一个真正在你里面有生命的人。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